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欢喜快乐。因着这是你的恩典，是你将我们从这个堕落灭亡当中拯救回来，使我们可以披戴着你儿子的血，奉着你的名，奉着你儿子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所聚集的这都是你的百姓，是你用恩招所招来的，就求你赐下恩典，赐下怜悯，赐下同在，使我们今天的敬拜满有你的祝福和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施恩于我们，使我们的敬拜得以在你的永恒当中被纪念。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继续讲尼希米记，我们大家似乎是不是有一点忘了？忘了呢，我们就再讲一下。我们讲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呢，在尼希米的带领下呢，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了。所以上一章的时候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分配工作。虽然这个工程很浩大，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很多呀，而且耶路撒冷住的人呢，住的地方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分配工作当中呢，虽然是很大很难的一项工作呢，但是也没出什么麻烦。虽然有一部分一小小小小部分的人呢，他们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们本族的人呢也愿意承担，所以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神一直以来对以色列人，他有这样的旨意，他也有这样的带领，他也有这样的祝福。他不是空空的说，哎，你去吧，你做能做成就做成，做不成就做不成，而不是神的旨意，神都要自己亲自的来成就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些人攻击又来了。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是仇敌的攻击呢，不是到第四章才来的，也不是从尼希米记来的。当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仇敌攻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第四章所讲的呢只不过是仇敌的攻击的一个延续继续。所以我们今天呢开始看第四章的时候呢，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当面对这样的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有面临这样又大又难的这样工程的时候，我们来看尼希米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来倚靠神来胜过这样的攻击的。今天讲的是第一讲，我们看尼希米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倚靠神来面对这样攻击的。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敌人开始攻击了。第一节到第三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听到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而且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大人，然后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犹大人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保护自己吗？建城墙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求他们的神吗？他们要一日就盖成什么事情吗？言外之意，就你们这几个人，你想一日就建成一个城墙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句话是很非常狠毒的一句话的，非常恶毒的一句话。他这里在讲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曾经被火焚烧，对不对？被火焚烧，被火焚烧，然后圣殿倒塌了。然后这里边就说，你们想从被烧的那个倒塌的圣殿的里边捡出来一些被烧的石头把它重新再盖起来吗？所以这里边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在羞辱以色列人，不但羞辱以色列人，他也在羞辱以色列的神。然后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也说，他们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这个讲到了狐狸上去也必吃倒，不是指狐狸吃倒哈，是一个墙。他说如果狐狸爬上去了，拿脚一踹一蹬呢，这墙就会倒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怎么样呢？在嘲笑以色列人。 他们似乎在自己对自己说话，但是他们讲这些话在给以色列人听，就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这些无非就是一些亡国奴嘛，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力量呢？你们就这么一点点的人，你们还想重新的来建立你们昔日的辉煌吗？你们都被人打败了，都成为奴隶了，虽然你今天回来了，难道你还想保护自己吗？你们难道不是在波斯王的管辖之下吗？然后又更可怕的是，他们开始攻击以色列的神。他们无非就想做一件事情，他们想借助这些言语的攻击，使以色列人怎么样，灰心丧胆，不能够专心的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在言语上面开始进行了攻击，他们想把以色列人的这些人的专注点呢转移，不去做工，或者说灰心丧胆，耽误耽搁这样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觉得也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是不一样。我们要想到了说耶路撒冷它周围都是那些不信的人，都是那些外邦人，刚才我们读到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外族的人，他们随时随刻都在窥探着 这一点点的以色列人，希望他们怎么样倒下去，而不是被重新的被建立起来。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看面对这种情况，尼希米怎么样做？尼希米开始祷告。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倚靠神哦。尼希米这样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刚才我们听到看到前面那些话了哈，那些人根本就不单是在藐视，简直就是明明的在羞辱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神。尼希米在祷告当中把他们的冤屈呈现在神的面前，他们在羞辱我们，藐视我们，然后就说，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掳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诽谤我们讲的这些话呢，使诽谤我们这些话落到他们的身上，神你让这些话来落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说在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掳物。所以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强壮者，但实际上是个被掳者，所以神你要再这样要对待他。第五节呢，就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哇，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就是要在他们的罪孽的上面来报应他们，来惩罚他们。然后说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眼前涂抹，就是神啊，求你来刑罚这些人，刑罚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羞辱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愤怒，所以你要显出你自己的公义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我们会想到一些其他的圣经的经节，特别是在诗篇当中，有些时候跟我们读的心惊胆战，好像那诗的作者在咒诅仇敌。尼希米啊，耶利米，耶利米先知，流泪的先知，爱以色列人哈。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他也曾经和神说，这些以色列人，你不要使他们的罪从你面前涂抹。那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圣经不是一贯的告诉我们要爱吗？甚至于爱我们的仇敌，对吧？马太福音，主耶稣这样说，爱你的仇敌。路加福音也这样说。那是不是这个尼希米这里边太没爱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小心，这里边我们要读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一节经文是什么呢？说因为我们被藐视，我们看到了这些外邦人，他们所藐视的不单单是神的百姓，他所藐视的是以色列的神。下边又讲到，因为他们在羞辱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愤怒，这些人是在直接的攻击以色列的神。所以尼希米在这里要求神来显出他的公义来，来保护他自己的百姓，要在他的仇敌的身上，在神的仇敌的身上为神的百姓来报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在做这些事情，而这些参巴拉 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拦阻神的旨意，不但是拦阻，而且是搞破坏了。所以他们是神的敌人，他们所惹动的是神的怒气。所以尼希米在这里说，他作为一个神的百姓，在这里在呼求神，神啊，显出你自己的公义，要在这些拦阻你的人生的这身上显出你的公义来。有些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的。我们有时候呢，会犯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这也是以色列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也是很多人犯过的错误，是什么呢？就要立自己的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曾经责备的以色列人的，说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要立自己的义，他们要立自己的义，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要立我们自己义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陷神于不义。当我们要立我们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们就是陷神于不义。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讲过一句话呢，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我们仔细看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有问题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有一天主耶稣把我接到了天堂，我上了天堂了，我不会在天堂里待很久的，我不会常常的在天堂里待着的，我会下到地狱当中，我要去服侍那些在地狱当中被审判的那些受苦的人。这句话在世界上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觉得他比上帝更有爱心，对不对？他觉得他比上帝更有公义。他说，天堂我不要去的，我得服侍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言外之意，这些人似乎好像不是罪有应得一样，上帝难道是不公义的吗？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所以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看到这位绝对善、绝对公义和慈爱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我们在他的面前，要么在他的公义当中，要么我们被审判，要么我们被管教，要么我们就悔改。所以非常重要的，不要立我们自己的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义，我们自己以为所有的义呢，在上帝的面前，在绝对的上帝的面前呢，就好像破烂污秽不堪的衣服一样。有一次呢，我去我家的那个车库，去我家的车库的时候呢，我要找个东西，我又想省一点电，我就拿个手电，拿个手电到里边去找一些东西。手电很亮很亮的，我花50几块钱买的那个手电非常非常的亮的，哇，一照好像哇探照灯一样，在里边找很好的，很好的。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忘关掉了，忘关掉了呢，最后就没有电了。我觉得我这么大个灯光，我怎么会看不见呢？是啊，因为我来到了太阳的下边，当我出来的时候，这光在黑暗当中它很光的，但是在太阳的下边呢就没有光，所以我几乎如果要在那里边，我在车库里边，我不会忘记把它关掉的，因为它的光很强的。我为什么最后把它忘记关掉了？因为它见到太阳了，在太阳底下它根本就不算什么光了，所以就忘记，我觉得好像它已经关掉了一样。我们也一样，我们的义算不得什么义，就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神称我们为义的那个义，也是耶稣基督的义，是耶稣基督，是神把他儿子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那个义才是完全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悔改。所以尼希米呢，在这里边呢，他来到神面前，他要
祷告神，求神，不是要立自己的意，要使神的意能够彰显出来。好了，开始祷告，求神帮助。然后呢，第六节呢说，这样我们修绕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尼希米在这里显出他的非凡的智慧和领导能力的，所以他又带势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又重新得力，重新的开始建造着城墙的工作，以至于他们非常的专心，没有受到这些参巴拉多比亚这些敌人的那些言语的攻击来影响，他们依然非常专心的在工作，就有结果了。墙怎么样呢？高到一半了，建到一半了，有成果了。但是当神的百姓的工作有了成果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他们这时候就更加发怒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的工作有成效了。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讲到了这些多比亚参巴拉他们因着什么对以色列人讲一些不冷不热的话去攻击他们呢，去控告他们呢？因为他们看见神的百姓得好处了。所以仇敌最看不得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得好处，神的百姓得好处的时候他一定会跳出来，因为他要拦阻。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个城墙建到一半的时候，说这个糟糕了，我们这个看起来用嘴巴上的攻击不影响他们，他们就甚发怒，然后就开始采取行动。第八节说，大家同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了，他们开始动枪动炮了，开始要对以色列人采取攻击了，甚至于进城里边要做这些破坏的活动。前边用言语，前边是要控告，在王的面前控告以色列人，在王面前控告以色列人不行，然后用言语去羞辱，用言语去污蔑，去诽谤，再不行他们就开始进到城中开始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了仇敌，他们看到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不断的在彰显的时候，他的攻击也越来越疯狂了。好了，面对着更加疯狂的攻击怎么办？第九节，然而的意思说，他们那边攻击是这么疯狂，然而有个转折哈，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这时候他就用我们了，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呢又开始同心合意，他们一起的在祷告以色列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他们是不是在那里祷告就祷告主啊你替我们看守吧？没有。所以祷告交托给神，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去做该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给神，另外一方面他也做他该做的事情。你也要去巡防啊，去守护你所建立的城墙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在做他们所该做的事，以防也防备这些外族的人，这些敌人呢来搞一些破坏活动，也不给他们留下一点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今天到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城墙的时候，这些仇敌就开始攻击，但是他们靠着祷告没有受这些仇敌攻击的影响，而继续的工作。当他们继续工作又有成效的时候，城墙建到一半的时候，这些仇敌攻击就开始来武的了，文的不行来武的，就开始搞具体的破坏活动了。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百姓又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又开始祷告神，并且派人来看守城池，看守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工程免得受到破坏。好，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些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看第一，我们学到了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呢，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这个世界就堕落了，就在罪的当中，就被罪恶所控制。那主耶稣呢，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当中呢，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世界恨我们是必然的。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训是有关基督徒受苦的。保罗说，凡立志在神面前，在主的面前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苦的。所以彼得怎么说？所以如果有什么大的灾祸临到你，不要以为稀奇，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所对你所要做的就是要逼迫你，因为他看你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高兴，看到你在主里面有长进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高兴，他要把你拉下来，使你不能够专心，使你要远离神。这就是世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甚至于一些基督徒，当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面临很多的难处，好像耶利米一样。你会发现耶利米自从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就是问题，到处是问题，问题不断的发生，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来了，总是问题不断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总是需要，上次我们讲了，要需要面对一些难面对的人，面对一些难面对的事情，也需要难面对我们自己里边的邪情私欲。所以我们就纠缠这个当中，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很纠结，很纠结。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纠结呢，不是世界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心跟着这个世界在走，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把世界的问题当成了我们的问，成为了我们的问题，那才是真正的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捆住了，我们不能够专心了，反而被世界的事情所分心了，使我们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我们的生活都乱七八糟。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个问题，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它就不是问题，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了，而且我们是在他里边。我们今天早晨查的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对不对？说主的命令不是难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你的得胜，是神儿子的得胜，只是我们常常我们自己想得胜，而不愿意藏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得胜当中，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当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能够得胜的，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主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而我们可以在主里也同样的胜过这个世界，这就叫倚靠神。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这里边，当仇敌的攻击不断的攻击不断的加剧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不断的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后边我们就会看到仇敌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世界，认识清楚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唱说明天会更好，我们常常会唱这些歌曲，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对明天就抱有极大的盼望。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呢，就问题满满，于是我们心里边就过意不去，于是我们心里边就纠结，好像失去什么一样。不是的，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所以我们也不要凭着血气来面对这样的世界，凭着血气这样的世界，我们本来想要立自己的意，最后我们会失败的，我们没有什么意，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我们的主耶稣的得胜当中，依靠他，我们就可以得胜，像尼希米一样。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要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读 我们弟兄姊妹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的？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位上帝真的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哇，那么大个太阳，他说要有，马上就有；那么大个月亮，说有，马上就有。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好像看那些魔术师做魔术一样，我们表示惊叹，哇，太厉害了。然后我们走过之后，我们就说，哦，我认识一位神，我信一位神，这位神呢老厉害了，非常的厉害，我们心里边发出惊叹。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从心里边生发这种敬畏？有没有生发出来一种敬畏？哇，这样一位神，他可以说有就有，他可以命立就立，他只要一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不知道今天第一个来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是谁，谁开的灯？你进门的时候是不是说开灯就亮了？没有吧，你得去一个一个开，对吧？但是上帝说是太阳，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一个光体，太阳白天发光的，它就有了。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马上有没有另外一个心？这是我信的神呢，我的神。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喜乐和感恩在我们的里边呢？如果我们没有，你就继续去读创世纪，读第一章，尼希米，他是一个真正认识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不单单停留在说，哦，这位神是如何的，以前是跟亚伯拉罕立约，恩待亚伯拉罕，然后又带领以撒，然后又带领雅各。哎呀，那个时代你看那个非利士人啊，真的是，哎呀，被神给弄惨了。然后我们想说，啊，洪水，然后哇，摩西，甚至于可以说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人，从亚述人的手下可以回归。他没有仅此而已，而是他要现在我要神，求你做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你的百姓当中。所以你看他问题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去向神来祷告。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生命活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愿意自己去处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愿意要神来掌管，你来处理，因为你处理的是最完美的，而且你有能力来处理。我什么都有限，我的智慧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我什么都有限，神你处理比我处理的更好。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把事情搞得很纠结，搞得乱七八糟，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生活都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要去认识这位神。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呢？告诉你们呢，就有关他的复活，他的得胜，他的受苦。然后就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把这些事告诉你有平安，那些门徒都吓坏了。哇，你要受许多的苦，要受文士法利赛许多的苦，我们的主，我们的师父都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是告诉你这些事情是要你有平安。平安如何得来呢？说在世界上呢，你们是有苦难的。我们的主也受苦难了，是有苦难的，苦难是切实的。说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边是有平安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我们在他的得胜里边，我们不必于纠结于说我要如何去做，我不必纠结于说我要立我的义，我要如何去得胜，我要如何去跟他打我才能够得胜。因为我的主已经得胜了，是他的得胜，不是我的得胜。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 他是神，也是我们的神，他是主，也是我们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信仰当中，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根基，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根基的，使我们可以不但信他，而且可以靠他。当我们去信他、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得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不断的来认识这位上帝，借着他怀中的独生子所显明出来的。第三，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八节，我们都知道这是哈拿的一个祷告，他这样说，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这是哈拿的祷告，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看到的。我们自己不要觉得我是 I'm someone， 我是了不起。这里说是我们是在粪堆当中的，我们是在尘土当中的，是神把我们抬举起来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了何等样的人，是主在基督里边所赐下的恩典把我们抬举起来，把我们洗净来归给他自己，成为自己的荣耀。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到底是怎样一位一个光景。尼希米，我们看到尼希米在回去的过程当中，他可不可以拿出波斯王给他的那条圣旨，可不可以告诉参巴拉、多比亚闭嘴，圣旨到，他能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依靠的是他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当那些来的时候，哎，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建造城墙呢？尼希米怎么说？这是我们神的百姓在给我们的神建造城墙，与你们什么无名无份无纪念，和你没关。尼希米在这里边有没有来高举造城墙的事情没有问题的，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有没有？也没有。他凡事倚靠神，为什么？他认识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限，他知道自己的贫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若不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真的不懂得倚靠神。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常常依靠我们自己，像那个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因为我们里边，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哈，是带着势力的，它有势力的，它有权势的，而我们里边也常常有邪情私欲。雅各说，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被牵引的时候，怎么样？就犯出罪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哦，罪可能都是这些杀人啊、放火呀，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还有一些嫉妒啊、纷争啊、恼怒啊、不怜悯人啊，这些别人看不见，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骄傲啊，我们都是想依靠我们自己，这是对我们自己非常自己软弱的一个不认识的。而尼希米在这里，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就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凡事回到神的面前来祈求这位大能大力又公义对他的百姓又充满慈爱的神的面前，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神的帮助，因为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神的，是他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呢，实际和当年的尼希米所面对的环境呢不差的，今天依然有很多的我们叫做软性的这些东西依然在侵蚀着我们，依然在虎视眈眈的在环绕着我们。最近这一阶段好像是 谈论一件事情谈论比较多的，就是有关手机低头很多的。你觉得这个比参巴拉是这手机可怕还是参巴拉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啊，现在这个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眼光要转向我们的儿女，要转向我们的儿女，因为这个世界这个魔鬼正在和我们在抢夺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孩子不会自然而然就会好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如何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我们就不会放任我们的儿女。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他的大能的时候，认识到这位上帝的绝对的公义和慈爱的时候，对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就会最放心的还是把我们的儿女放在神的手里边，对不对？还是把他带到上帝的真理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也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更要认识我们自己。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甚至于是一些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点呆头呆脑，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事情自然而然就可以成就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一节这样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然后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位置的。这个神不是像一个不义的官一样看你给他多少银子，不是，这个上帝对我们所发出来的爱是主动的，是真实的，是从他那边发出来的一种无条件的，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呢？这里甚至于是主耶稣说，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算过了，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个世界无非就能够拔去我们几个头发，对不对？最大的不过就是杀掉我们的生命，但是它并不掌管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惧怕这个世界，我们妥协，有时候我们会在当中纠结，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怕他们，因为他已经胜过。